感谢主，照理来讲我应该失去勇气了，但是我愿意顺服神。在我不懂得过内在生活之前，我觉得寻求神的心意只有大事，小事可以不必。可是呢，自从我开始过内在生活的时候，我发现连小事都要寻求神的心意。譬如说这件事情，如果有人找我生气，那我有没有资格发易怒？或者是说，我想今天轻松一下，我可不可以看电视？生活上小小的事情，我都发现我都必须要寻求神。但是借着赞美神，借着等候主，借着顺服神，我发现要寻求神的旨意并不难呢。我就讲一个，两个礼拜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差不多早上，就是我发生车祸的前一天，这个见证呢，我已经跟代祷勇士分享过了，可是我觉得我很有感动，还想再跟大家分享，也请代祷勇士用祷告托住我。就是在早上11:50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有人要来申请工作，应征工作。那么当中有一个是一个黑人，年纪蛮大了，年纪非常大了。那我经常是去 interview 别人的，那我看到他的时候，突然呢，神就把他的那种一种怜悯放在我的里面。就我看这么大年纪的人还来应征工作，所以呢，很自然的我就跟他说，我说现在是11:50，12点到1点是我自己的时间。我说如果你要我跟你谈的话，那你必须1点来。他说好，所以12点时我就到车子里又等候神，我就赞美主，然后呢我就把他放在我的祷告里，然后主啊你要我做什么，然后我就亲近主。差不多12:45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已经来到我公司，在前面等。我就提早10从我车子里出来，然后我就说好，我早一点跟你谈话。我就把他带到会议室里头，把门关着了。在那个时候，我一直保持着神的同在。然后呢，里面就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是个意念，而这个意念哈，非常非常的小，你听不到，听不到。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跟他讲耶稣，我要不要下台了？他说你要跟他讲耶稣，这个意念非常的非常的轻，说你要跟他讲耶稣。另外又有一个意念来了，就是说你呀，少来这一套，小心，因为黑人哈，你到时候呢，你 interview 他了，你跟他讲了耶稣，又不请他做工啊，到时候他告你，顺便敲你一笔。这个声音呢，比这个意念还要大，这时候是一个抉择。我发现常常有两种声音，然后呢，我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在圣经里头，所以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12:00到1:00在车子里，因为我的压力非常的大，工作压力相当的大，所以我必须在车子里祷告。他就说你祷告完之后你出来你就轻松了，对不对？我说对。他就说 Praise God。 我说你是基督徒？他 Yes。 他说我是五旬节教会的基督徒。后来我就开始跟他讲见证，我就把内在生活赞美是得胜的秘诀，我就讲赞美能够使死人复活的见证给他听，我就讲赞美就是在我被伤害的时候我就用赞美可以度过，我说赞美是唯一的能够得胜的秘诀，我就把这个内在生活跟他讲了。他是黑人，那我是用英文讲的，我每次讲一句他就重复我说的话，我讲一句他就重复我。当时我在分享的时候，那圣灵恩膏就下来了，然后他就开始把手就举起来了，然后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后来呢，他这么 他 praise God， 他这么手举起来了。后来呢，我就说，我能不能抱抱你 ？May I hug you？ 然后我就过去抱他。当我一抱他的时候，一个方言，那个方言好柔顺呢、啊。我邻里的感觉就是像天父在安慰女儿，女儿受了好大的伤，那个天父在安慰这个女儿，所以我就一直用方言，就一直用方言在那祷告，好柔顺哦。然后呢，他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他就说 Praise God, Praise God, 他 Rosa pray for me, Rosa 为我祷告，我就一直用方言，然后很柔顺的为他祷告，他就一直哭，一直赞美，一直。后来呢，祷告完之后呢，整个过程当中。他得到了医治，他得到了医治，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在缪皮塔斯到三后塞之间的一个牧师的太太，在我邻里头知道，他被他的羊伤害了好大，羊不懂得奉献，所以他生活经济受了苦。我说感谢主，甚至一个 interview， 如果我没有神的同在的话。我就失去顺服神的旨意来服侍这位牧师娘，这就是我的分享。感谢主，
感谢主。我们前几次都讲到明白神的旨意的先决条件，哈，这个先决条件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没有开始操练这样，然后有这些生命的品质在你里面，有关明白神的旨意是空谈。而且很容易搞混，很容易听错声音，很容易被仇敌迷惑。好，所以大家前几次讲的这个先决条件，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个条件是什么？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还有呢，要诚诚实实的遵行，就是我们里面不能有弯曲和诡诈。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我就是要立志要遵行。好。像刚刚 Rosa 的见证，有时候好像有两个声音，可是他第一个意念呢是讲到说要跟他传福音，对不对？那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万人得救，神的旨意就是要万人得救，所以你传福音一定是神的旨意的，所以他顺服了这个就对了。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你要诚诚实实的有一颗心，我决心要顺服神的旨意，否则我们心里的诡诈，我们的意念神都知道。如果我们只是想要试一试啊，看看神的旨意合不合我的心意，那所以我试一试问一问啊，好，可是跟我心意很不符合我就算了，那神不会告诉你的。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心里面是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且诚诚实实的，诚实的，好，那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会很弯曲的。所以第一个条件非常重要。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专心仰赖耶和华。你要常常放下你天然人的聪明智慧分析呀、啊、自己的这个剖析呀、啊、自己天然人的谋算啊，就是你天然的聪明你要放下，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真实的认定他，而且要专心仰望他，专心的仰赖他。好，那第三个先决条件是什么？你所已经知道的神的旨意你都要去做，否则神不会再进一步告诉你什么。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必须现在活在神的旨意里，否则你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要我们什么？要我们有基督的平安，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对不对？好，还有神的旨意说什么？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你不能一直身上一直担着忧虑啊重担，然后又一直问主啊，我前面的道路怎么样？主不会告诉你的。你要先真实把忧虑交出来，把重担交出来，好，然后你活在神的旨意里了，他才会要再告诉你，你才会明白他你前面的道路啦，你所要寻求的。所以你必须活在神的旨意里。例如神要我们常常喜乐，那你就忧忧愁愁的祷告，主啊，我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你那么忧愁，主也不会告诉你的。你必须要带着喜乐的脸，喜乐的心来寻求。所以圣经里面你所知道的神的旨意是什么，你一定要先好好去做，常常活在神的旨意里面。 那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否则你知道任何方法对你都是空谈的。那我们今天要讲第四点，先决条件。第四个先决条件就是要耐心的等候。好，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在箴言第八章34节35节。
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好，谢谢。这里讲到要听从我，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第一个你要听从神，然后第二个呢，你要日日在神的门口仰望，日日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需要耐心的等候，而且日日在那等候，直到你明白为止。我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我在大学，我大三升大四的那个暑假，那个暑假呢，我就是跟我的一个这个初恋的男朋友，就是我们两个就是这个互相表白心意这样哈。那就在那时候，就在那时候，我开始第一次去参加锡安堂夏令会，而我就在那个夏令会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回来以后，在我自己的教会里呢，我们向来你喜欢他，他喜欢你，你们两个就可以在一起的。我们从来没有教导说要寻求神的旨意。可是呢，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有一位当家者，一位当家的就住到里面了。圣灵充满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这个，有一位当家的住到你的里面。那他在你的里面呢，开始他来掌权做王。所以我夏令会一回来以后，那就是其实我们以前从来都没有约会过，因为我们是同学，所以是不知不觉一天一天一天天日积月累有感情的，可是都没有说。直到就是那个暑假他回南部去了，然后写一封信，我那一次第一次收到那么长的一封情书啊，这个十行信纸八章啊，所以那一次我看到那个信，我那一天失眠，所以你们就知道我爱他多深，就是那个爱在里面，可是没有说，所以会更深。那等到那一次，好像才知道哦，原来我们都在里面喜欢对方很久，所以那个感情那么深在我里面。可是当我夏令会被圣灵充满回家以后，我就因为当家的在我里面，等到开学他来了，他约我出去，我一次都不敢出去。为什么？因为我就开始问主，主啊，他是不是你所为我预备的另一半？那我每一天都问主，每一天问，主都没有给我话。然后我就说，主啊，你要让我知道他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另一半，主啊，你告诉我，我一定顺服你的。我就这样每天问，每天主都不跟我讲。那我一次都不敢出去约会，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一出去约会，我整个会陷得很深的。我们知道自己的状态。那结果呢，就这样问问了一年。你知道大四功课是很轻松的，那个学分很少的，要约会可以天天约会的。可是我就是每一天问主，日日在他门口仰望，在他门框旁边等候。然后等到大学毕业以后，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呢，那他就表露的更积极啊，而且跟我家人谈，我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位很杰出的一个青年人。好，那可是呢，很可惜，就是我那时候毕业以后的夏令会邀他去参加呢，他也想参加，可是他又有别的事，要教他叔叔的孩子大专联考的功课，所以就不能参加。那我就变成在夏令会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成为我跟神之间的一个横隔膜，就是每一次我在亲近神很甘甜的时候，就想到他， 就觉得哎呀，他如果再多好啊，他一定会被圣灵充满的哈。就是常常，我一跟神一亲近，就是老是会想到他，心就常常想到他。那后来我夏令会回来以后，那我全家人就常常的在说他多好多好。哎呦，爸爸中意的不得了哈，这样哈。我爸说你打着灯笼都无处找，这么好的一个青年人哈，这样啊，这个大二的暑假就高普考都考上哈，哎呦，是很老实，忠厚老实，都很好。那可是呢，我继续问，我已经问一年了。那个时候呢，有一次我就接到我的弟弟打电话给我。他说：“欸，他正在跟爸爸讲话耶齁。”那我一挂断电话，我就冲到房间里去跪下来，因为我知道我爸回来又要骂我了。因为我爸回来就会一直骂你这个人啊，信耶稣信得迷成这个样子齁。好，那你信你的齁，为什么要迷成这个样子齁？他说你就是因为信仰不跟他在一起齁，这样。那所以我很怕我爸回来又要骂我了哈，那我就冲到房间里就一跪下来哦，我就说主耶稣啊，我不要他，我只要你。我这样一冲出这句话，圣灵就大大大大的浇灌我，那个神的爱情哦，在我的里面深深的吸引我，那么久我的头抬不起来啊，被他的爱那样子的吸引。那我就明白，原来神等我这句话等一年。也就是这一年里面，我虽然一直问主说，主啊，他是不是你的旨意，如果不是你告诉我，我愿意顺服。可是主知道，他如果告诉我说 no， 我还顺服不了，就是那个会顺服的很痛苦，而且还顺服不了。可是就说神很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很不认识自己，我们有时候嘴巴跟主祷告这一回事，可是心里呢倾向另外一回事。那可是神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只要你愿意日日在他门口仰望，在他门框旁边等候他，那你自终会明白他的心意，他的旨意。所以我那一天主那样子的浇灌我，我就明白哦，原来主在等我。所以我就明白说，这一年来呢，我的祷告不是突然的，虽然主都没有给我答案，可是这一年来呢，借着我每天日日在他门口仰望等候他，问他，主就一直扭转我的心，把我那个整个心向着他呢，就像一直扭转一直扭转一直扭转来向着神，向着神。所以我们唱那一首诗歌说，求神使我的心意与你的旨意相融合，那是需要你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你只要一直花时间，一直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主就会一直改变你的心意。那一天你知道，这样子的学习给我好多的开启，我明白原来祷告是改变我们，祷告不是改变神，祷告是改变我的心态，改变我的心意，跟神的旨意相融合。所以祷告太重要，你需要常常花时间来他面前祷告。祷告是要改变我这个人。我们刚刚有弟兄祷告，主啊，你一定要改变我，使我像你，对不对？就是需要花时间来跟他在一起。那为什么我们寻求明白神的旨意那么重要？你借着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就不知不觉一直跟神联合起来，一直跟神联合起来。那我那一天那么清楚神的心意，那么清楚神的旨意以后，我记得那一天我姐姐回来，我跟我的三姐住同一个房间，就她回来，她就看见我哈。那个躺在床上啊，他就说：“哇，恋爱的人特别美哦。”他不知道我在跟主恋爱，因为主的那个爱情还一直继续在我的里面。我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一样。那我一清楚神旨意呢，我隔天我就打电话给他，我就请他来，就在我家的斜对面一间水果店。好，那我就跟他讲说。我已经清楚神的旨意，我不会跟你在一起哈。那你要把握你自己的机会哈，这样。那以后他讲了什么话，对我都一点摸不到我的心。好，那从那一天到现在，好，那时候是大学毕业22岁，到现在20几年，我从来没有一天想念过他。 我从来没有一天后悔过。我稀奇神所做的，他可以在我们里面的情感做的是那么绝对的一个割礼，他所行的割礼是那么彻底。不是我做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可夸的，我只是顺服的来到他的门口仰望他。不是说哦，我意志很刚强啊，什么都不是，是我是他手中的工作，我只是来到他的面前，他就可以这样做工在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太伟大，而且这二十几年来，我偶尔想到这件事，我就对主充满了感谢。我谢谢主保守我没有走错路，就在我正要开始走错路的时候，主来介入，他来充满我，然后让我开始要寻求他的旨意。如果那时候主没有充满我，我不懂得要明白神的旨意，要寻求他旨意，我一定今天就是结婚了，生孩子，然后去聚会，然后心里常常很遗憾，为什么我的先生不更爱主一些，因为他各方面都很好，唯一的就是事业心非常强，就是整个男生啊，事业心很强。所以我觉得耶稣是我的事业，可是耶稣不是他的事业，耶稣是我的宝贝，可是耶稣还不是他的宝贝，虽然他也是基督徒，虽然人很好，但是耶稣不是他的宝贝。那我觉得如果我结婚以后，我里面会一直终身的一个很深的遗憾在我的里面，就是我的头却让我那么难尊他为头。那我就是劝勉我们当中的青年人，你要诚诚实实的顺服神，而且神的旨意真的太好太好。我所有顺服神的旨意到现在，我没有一件事后悔，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我就想说，如果我那时候走错了路，我今天完全另外一种人生，完全另外一个人生。接下来有这么多原来神美善的旨意要在我身上成就的，都没有办法。那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何等重要，可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很重要，就是你要耐心的等候他，而且要满心的相信他必引领你的路。如果我在寻求主，寻求好一年快结束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说反正主都没有跟我讲话，然后这边家里来的压力一直很大，这边也一直来诱惑啊，好吧，我就结婚算了，而且我眼光看的也没错。那可是如果我那时候就这样放弃寻求神了，我就主一直没说话啊，没说话，大概主也没有拦阻啊，那我就结婚了，那我就永远不明白原来神的旨意是这样，我可能一生就永远学不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多么需要耐心的等候他，耐心等候他，你才会明白。那这就是我讲到这个第四点，我们的先决条件，在你还没有清楚之前，你要一直站住，你不要没有清楚啊就算了，就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了，那你永远不会明白。好，好，那我今天要开始来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不是说前面几堂讲的都不算，前面几堂讲的是非常重要，你必须很认真的在生活里面去操练前面几堂所讲的那一些，你才会成为一个能够明白神旨意的体质，你有这种体质来明白神的旨意。好，那今天我们要开始来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第一点呢，我就是讲到常常顺服里面的感动，就是留意里面圣灵的引导，他的声音。好，那我们来看看在约翰一书第二章， 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好，谢谢。他说呢，主的恩膏哈藏在我们的里面，哈，所以主的恩膏在凡事上都会指教我们。那所以我们要留意里面恩膏的运行，好，留意里面的感动，好，举个例，像我有一次在 LA， 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就邀我要去摘水果。哈，去果园摘水果啊，我很喜欢去果园哈。那我就说哦，好啊，好。那他们今天跟我讲，我们就准备明天要出发。可是我隔天早上一起来哈，一起我那天说好哦，好啊好，因为我们也看过报纸哈，报纸有写说哇，那个果园呐，风景很美啊，盛产什么水果什么水果啊，很多哈，这样啊。那所以我说哦好。然后我那一天呢，晚上睡觉前我就问主，我说主耶稣，你要不要我去那个果园哈？好，你让我知道哈。那结果我隔天早上一醒来哦，里面就觉得不要去，里面就觉得不要去。好，那我就里面就是不要去，觉得不要去，不想去。那我就跟他们讲哈，说对不起，我好像觉得不要去。那他们就觉得很扫兴哈。可是我说没关系啊，你们有这么多人，你们去就好啦哈，这样。结果后来他们去回来告诉我说，那个果子都没了，所有的水果都没了。好，那我就明白主给我的那个感动是对的，就是你要常常去顺服里面的恩膏，你就会越明白，因为主不要我浪费时间。那如果我没有来问主，没有问他一下，我说哦好好，因为想没有什么不好啊，然后我就去，我也不会学习跟随神。所以这个就是在生活的很多事上，像刚刚那个 Rosa 做见证，一个人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生活，你大大小小的事就自然会想到要问里面的主，问里面的主，而且就借着你常常这样来问他，你尊他为王，他的国度就一直越大的降临在你的身上，神的国就一直成型在你的身上。所以那个凡事来仰望他，顺服他是很重要。如果你要得到主的同在丰富，你很需要凡事这样来问他，问他。那而且这样顺服他。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好，谢谢。这讲到说，我们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个心意，一个立志行事，常常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来成就他的美意。我那时候在台北，就是公馆西安堂聚会。好，有一次我聚完会呢，居然会要走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位姊妹，她是一个全时间的同工，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那她那一天穿了一件洋装，好，很漂亮，好。那可是呢，她就穿一件短大衣，那件短大衣就跟这个洋装就很不衬，好，这样。那我心里就想到说，哎呀，我那一件长大衣哦，跟他这件洋装配起来就很美，很好看，这样哈。然后心里就想，哎呀，要不要把我那件长大衣送给他，这样哈。可是回家以后又舍不得了，因为那件长大衣是我好喜欢的一件，就又舍不得了。好，然后隔了三天，我又要去沟子口西安堂聚会。然后我去聚会那天车子很挤啊，没有位置坐。我就站着，就拉着那个哈，那就在站着，就在那边亲近神，哈，那边亲近神的时候，忽然间又想到那一件大衣，哈，那我就说，主啊，那如果真的是你要我送给他哈，你就让他今天又是穿那一件洋装这样哈， 那结果我去到教堂哈，我去到教堂，我就都完全忘掉这件事了，那只是在车上的一个祷告。然后后来我就想要去上洗手间，我去洗手间呢，我正要进去的时候，那一位姊妹正好出来，哈。他就是穿着那一件洋装，又是穿着那个短大衣哈，那我一看到他，哦，我就知道主的意思这样哈，所以我回家呢，我就把那件大衣拿去干洗哈，洗了以后，我下一次聚会就拿来送给他，我就告诉他说，主感动我要送给你哈，这样这样，哇，他好喜欢，他看见那件大衣好喜欢，而且他好感动哦，所以他回家呢就打开他的衣橱呢，也拿了一件衣服再去送给另外一位姊妹，就那位姊妹呢也很感动，又再去送一件衣服给另外一位姊妹，就这样一件大衣就造成了一个爱的涟漪啊，起了一阵的爱的涟漪这样。那我自己就很感动，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我们里面有一个意识这样，我们可以把它消灭的，我们可以把它消灭，圣经上讲说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的感动常常像鸽子一样很微小，就是一个意念这样过去，所以你要说哎呀或者不要啦，马上就可以把它消灭的。可是呢，主那一天我在亲近他的时候又再浮上来，那我就知道好像是主的提醒，所以我愿意再为这件事来祷告，求一个印证，主就给我印证。你就是借着常常不要随很容易的忽略抹煞你里面的感动，好，那你才会一直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有一个弟兄，一个清大的一个弟兄，他那时候在新竹的时候他来聚会，那一天呢下好大的雨，那他从清大呢来我们那聚会是这样一路上斜坡滑下来，他这样一路上这样滑下来的时候呢，他说里面就一个感动，说叫他回去拿一样东西去还给别人，就他欠人家有一个东西，神感动他去还给别人。可是他就觉得哎呦雨那么大齁，我下次聚会再还他好了，所以他就继续冲下来哈。可是呢，他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顺服神的感动，好，所以他就只好再骑回去。你知道，就上坡路了，下大雨，上坡路这样一直骑骑骑骑回去，骑到清大，然后再到宿舍，宿舍要爬楼梯，爬进他的房间，他要脱下雨衣，然后这样爬爬爬爬到他的房间，好，那。你知道这个一路对一个人的感觉是很不舒服的，好，因为我们的肉体就很不愿意这样，很麻烦，还要脱雨衣，好，然后再进去拿东西。可是他就觉得说，我顺服神呢，一定要甘心乐意、欢欢喜喜的顺服。虽然对肉体很不舒服、不容易，他就一直主我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赞美你，就这样去拿东西，拿了东西，然后再穿上雨衣，再这样走下来，再骑上脚踏车这样。可是当他说他在骑上脚踏车这样来聚会的路上，主好大喜乐的灵就这样大大的充满他，那个喜乐的灵那么大的充满他，所以他就越明白刚刚那个感动真的是神的感动。我讲这些见证就是让弟兄姊妹要留意，其实圣灵一定都有感动你，一定都感动过你们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对肉体不方便啊，不舒服啊，我们就把它抹煞，对不对？要付个代价，衣服要送人，还要再去干洗，而且那是我那么喜欢的，我给他我就没了。好，那可是你要去付代价，可是当你这样付代价去顺服，你就越来越明白那真是神的感动，那就是神的声音。弟兄姊妹，神很少用一个声音向我们说话，大部分神用一个清楚耳朵听得见的声音向一个人说话，大部分，我不敢说绝对，可是大部分是这个人他在一个不对的情况下，就是说他还没有一个里面能听的耳。例如神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因为那时候的保罗他还没被圣灵充满，他还没有里面操练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神需要用一个他耳朵能够听得见的那么大声音来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看扫罗后来被圣灵充满以后，使徒行传有没有在记载他有这种经历？没有，他要去特罗亚就要试试看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或者要去哪里啊，要看看神是不是神的旨意，然后圣灵禁止他，就需要去一点一点的去问神，里面去揣摩而得明白神的旨意。你看撒母耳，因为他是小孩子嘛，所以他也不会里面去明白神，所以神也是用一个听得见的声音来对他说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呦，神用很大的声音对这个人说话，就表示这个人比较属灵。大部分是因为这个人他里面还没有一个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或者是一个他正在一个不对的状态底下，没有办法听见神的声音，神需要用耳朵听得见的声音跟他讲。记不记得我有一次有讲过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传道人，他刚开始出来服侍主，就是带几个青少年，可是他要付房租付蛮多的，可是那几个青少年常常很有悖逆的灵，所以他带这些青少年带得很辛苦，所以他每次来到主的面前就跟主讲说，主啊 I quit I quit， 主啊我辞职了，我不干了，每次就跟主讲我不干了我不干了，这样。有一次呢，他这样跟主讲了很多次，有一次呢他又一跪下来呢，正要跟主讲主啊我不这样的时候，后来他说，他就听见一个声音，那个声音他说是一个耳朵很清楚听见的声音对他说，他说你再讲一次你这一生就完了。记不记得我讲过这个见证，你再讲一次你这一生就完了，你这一生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不会再用你什么了，因为你是一个爱发怨言的人，不是一个柔顺常常在顺服神。所以弟兄姊妹留意，不要常常要跟神吵架，我都常常跟神吵架神仍然在宽容忍耐，你需要神在一个这么大声的跟你讲吗？我从来不敢，我从来不敢跟神吵架，我从来不敢有一次任性，我从来不敢在神面前有一次对他任性，说我不要了我怎样，我从来不敢。我爱他，但是我也很怕他。我们真的要敬畏神，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魔鬼都非常的怕他，只是这些百姓，神的百姓常常台湾话叫做 come come， 很不知天高地厚，很敢跟神乱吵。他是可敬可畏的神，我们要对他永远柔顺，不要主说这样，然后我就可是我做不到。他常常说，你即使做不到，你要说主啊，对不起，我现在还做不到，可是你要帮助我。主，我愿意，可是我做不到，你帮助我，你要这样子。所以那一个传道人他也说了，他说神一生中。就是那个用那么清楚的声音对他说话，耳朵听得见的声音，那对，因为他在不对的状态底下。为什么我跟弟兄姊妹讲说这四个先决条件你一定要在生活里面常常操练，立志遵行，然后常常活在神的旨意里面，而且耐心的等候他，你要操练成为你的性格，你才有可能明白神的旨意。那接着我们这样常常顺服里面的感动，顺服你的里面的感动，不知不觉神越来越取代你的思想，你就越来越容易像孔子说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对不对？他到七十才从心所欲不逾矩。可是呢，我们如果常常这样顺服他顺服他，你会发现你对主绝对的 yes， 对主从来不敢说 no，一直到主说了要把忧虑卸给神，虽然我想到明天担子那么大，我不知明天该怎么办，我也说主啊，我要把忧虑卸给你，我还是要好好睡觉，我不能这样背着担子就不睡觉睡不着，那表示你不信神嘛，你不信神，神不会为你解决问题的。那么一定要那么真实诚实的去顺服神的旨意，在我们遇见的每一件事情上， 我再讲一次我自己的长瘤的见证。那时候那个瘤已经在我身上有一年，那一年以后我才去检查，检查呢果然跟我大姐二姐都一样的瘤，那我大姐二姐都已经开刀拿掉了。那我医生一跟我宣布这个以后，那我爸爸妈妈都希望我赶快去开刀拿掉那个瘤。好，那我就问主说，主啊，你要不要我去开刀？好，主你要不要我去开刀？我就这样问了好多天，我不知道我到底，我现在不太很记得到底问了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就是这样。好，我每天问他，主你要不要我去开刀？好，主你要不要我去开刀？我就这样问主。有一天忽然间，不是我正在问的时候，我忘了我是正在做事还是走路，忽然间就这样一句话在我里面这样闪过去，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那这句话这样一闪过去，我就知道主要我信靠他。所以我就说，主啊，我一定要让你遇得见有信德的人。主，我不要去开刀了，我要用信心来尊荣你。好，那为什么说我们要诚诚实实的顺服神？如果我们不诚诚实实顺服神，我们也可以再把它抹杀，说主没有说叫我不要开刀啊，主只说人的真子来遇得见，对不对？你都可以把它乱解释的。那我就说，主，我要依靠你，我要用信心来尊荣你。然后我就给自己断了绝路。我怎么断绝路？我就在我们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我就站起来，我就公开公布，因为在这个之前我都没有让弟兄姊妹知道我身上有这个瘤。那我就站起来，我就公开的讲我身上有这个瘤，那我要依靠主，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就这样。那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我每一天要警醒的活在主面前，因为这不是小事。因为那时候我周遭的人很多不好的消息给我，例如有一位妈妈，她长了跟我一样的瘤，拖了一阵子，她的瘤呢变成好大，就是压住了她的那个排泄器官，40天不能排便。好，然后去开刀，拿出那个瘤好大。好，那就说我周遭有很多很多人家告诉我很可怕的消息，这样很可怕的事情。那我说我要依靠你，我要让你让用信心来尊荣你，这样。那从那一天开始，我就非常小心的要活在神的同在里。好，那我每一天我不敢有一分钟忧虑，我不敢有一分钟不平安，我也不敢有一分钟害怕。就是我知道我必须在神的旨意里，我必须要活在神的旨意里，神才会成就他的旨意。那容不容易？不容易。我所有的现象都继续有，而且身体也不是很健朗。好，那个现象一直有，一直有。好，所以每一次你看到这样现象，你就会觉得说，啊，瘤是不是越长越大了？就是你自然那个思想就是这样。可是呢，思想这个一射进来，仇敌一射进这个思想，我就说，主，我感谢你，我相信你已经医治了，因为你们祷告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我就每一天都是这样祷告，主，我感谢你，我相信你已经医治了。虽然每天继续的流血，可是我就主，我感谢你，我相信你已经医治了。就这样，保持平安。不管人家跟我讲什么讲什么，我就是拒绝听这些。然后到沈和穗第一次的家庭聚会，我的瘤就消失了。那是1987年，我还记得1987年3月7号到现在10年。很多人常常问我说，欸，那个瘤真的都消失了吗？真的都没有？我说对，都完全消失。那我就想到说，如果我那时候没有继续的来诚实的顺服神的话， 然后呢，我就中途呢，因为人家给我这么多的这种消息啊，然后现象都一直有继续一直流血啊，你这样一直常常流血，常常流血，身体是很弱，那我如果因为这一些啊，我就算了啦，去开刀，我们教会也很多医生啊，医生也跟我讲说，这个趁现在赶快开，要不然就是越来越危险，那可是我如果那时候就这样去开刀了。我也就不明白这个那一句话真的是神给我的，所以我讲到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很重要，就是你要顺服里面恩高的教训，顺服里面神的声音，那个声音常常不是个声音，是个神的意念，就是说常常是用一个思想一个意念在你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到那四个条件，如果你没有常常放下自己的意见，只要一明白神的旨意就顺服，对于圣经上所有神的命令很认真顺服，常常放下自己的意见，让主做主做王在你身上，常常倒空自己的看法，那不容易神跟你说话。还有你自己的魂思想很强，你也不容易分辨到底这是神的声音呢，还是我的声音呢，还是魔鬼的声音，你搞不清了。你看有好多很多解经家，他可以常常思想神的话，然后把神的话从这里然后串到那里，然后把神的话怎么样剖析第一章分成几段几个段落，宗旨是什么，他可以圣经解析得很清楚。可是呢，如果他没有花时间常常的等候神，让神来取代他的思想，而只是自己天然的思想，你天然思想越用你都很发达的，对不对？你的魂的力量很强的，尤其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都吃了这个分别善恶素，很会分别，很会分辨，很会剖析分析总结，我们都很会，所以你那个魂思想很强，你就不容易在灵里面明白他的旨意。所以有一些人你可以发现他可以圣经解得很好，你问问他说那你在生活上你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啊，你在生活上在一切事上神怎么带领你，他不知道，他常常都是用自己理智分析判断。那我不是说我们的理智都不要用了，在有一些很自然的事情上，你不需要老是要问主说主啊，我该先夹这盘菜还是那盘菜，你不需要问主啊，我走路要靠右边还靠左边，车子来了主啊我要搭这辆车还那辆车，哪一辆车先来你就搭嘛，对，这种日常很自然的事你就是很自然去做，你不要问主啊，主啊我该吃几碗饭呢，你吃得饱了够了就好了嘛，这种是很日常自然的。可是呢如果你常常顺服神，你会发现在自然的生活里面呢，有时候会有例外的时候，神会来跟你说。例如像荣教师他就说他从公馆，他每次都要搭车到沟子口去聚会。那他从他的家要经过天桥到对面去搭车到沟子口。那他向来就是因为到沟子口有好几班车可以搭，那他就看哪一班车先来他就搭哪一班车。那那一天呢，他就车子来了，他正要搭上去的时候，里面就说不，不要，不要，就这样。那他就马上站住，就没有搭上去了。他就站住，站在那继续亲近主，就主啊，那你有什么带领吗？没多久，就一个老弟兄气喘喘的就跑来了，说：“哎呀，荣教师啊，哎呀，我刚刚就去你家找你哈，结果你不在啊，我就想，哎呀，你不知道会不会已经来这里搭车了，我就赶快跑来这样看你还在不在。”那神知道这个老弟兄有事要找他，所以神就叫他不要，不要。那如果我们很容易放下自己的意见看法，很习惯顺服神，你才会容易在生活里面神容易跟你说话。弟兄姊妹，你可以问一问，如果你说我怎么信主这么多年好像从来都没有什么神的声音啊感动啊什么，那可能就是你的魂思想很强， 例如你的头脑老是充满了想这件事思考那件事，要不然就是猜疑这个人那个人，要不然就是头脑在盘算着这件事，你常常头脑都这样一次，你很少这样放下你自己来亲近他，用心灵来亲近他，让他可以印在你的里面，那让他可以一直一直的更新你的心思意念，他就渐渐可以取代你的思想。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些，你难怪你都听不见。还有有的是因为很容易就把它抹上，每次主感动什么永远感不动的，主感动你你就觉得哎呀我不方便啊，我不要啊，你自己主观意见很强，不容易去顺服。你像我刚刚讲那个亲大弟兄那个顺服容不容易，你要站在他的立场想，我觉得很不容易，下大雨穿雨衣骑脚踏车是很不容易，还要爬坡上去，那个不是那么急的事。我相信神只是一直在训练他，你愿不愿意顺服，而他的一个顺服，神就那样喜乐的灵那么大的浇灌他，所以这个弟兄长进的非常快，他来我们当中才三个月就被圣灵充满，很大很大的充满，而且常常的被充满。那他来我们当中大概一年就已经当青少年团契的辅导了，他各方面长进非常快，那什么顺服，听了什么就去做，而且很诚诚实实的顺服神，不管容不容易，他就是那么诚实的顺服神。那太初有道，就是太初就有话，你会发现神是很喜欢向人说话的神，他就是一直渴望要向人说话，只是人没有能听的耳，没有能听的耳，我们的耳朵充满了我们自己的声音跟这个世界的声音，没有能听的耳。还有呢，人常常看重现在所看得见的现象过于神所跟我们讲的话，对不对？像我的那个瘤，如果我看见那个现象越来越严重，就是说真的一直越来越严重的，那我看中这个现象过于那一句话，人子来在世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我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去看医生，就去开刀了，我就永远不会明白神的旨意，我就不会明白哦，原来那个感动那个声音真的是从神来的。所以就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不是神迹式的忽然间你就明白，是你需要去操练操练，顺服他亲近他，你就越来越明白。你看人家说老夫老妻哦，只要眼睛一看哦，他马上知道他的那个老伴不高兴或者老伴要什么，他就眼睛那么一看他就知道了，他们常在一起，他常常注意对方的一切反应，知道对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我们也是要这样子，我们需要常常这样子来亲近他，常常放下我紧急的事，放下我的意见来亲近他，那主就越来越来越取代我们，我们就容易明白他的旨意。那我今天也稍微讲一点有关全时间的呼召，有关明白全时间的呼召，我为什么常常讲里面的感动是最重要？我们今天讲到明白神的心意，里面的感动，里面的平安，这个是最重要。好，那全时间的呼召，如果你里面一直有感动，一直羡慕渴望全时间来服侍他，那个感动是要经得起考验。如果像有一位弟兄，他就是跟一位老牧师就讲到说他想要全时间服侍主，就那牧师就跟他讲，弟兄啊，全时间服侍主不是简单的事啊，你还是去工作吧。结果他就去工作了，结果呢就开始整个都被世界买去了，到后来不但没有全时间服侍主，而且连聚会都没去聚会了，完全离开神了。所以全时间的呼召，你里面的感动是需要经过那个一再的考验， 就是说你那个感动呢，是日子越久你仍然那个感动那么深的感动，就是要服侍他。还有你不怕被浇冷水，就人家会说哎呀你怎么会是一块料子服侍主呢，或者人家告诉你说哎呀全世界服侍主太难了，或者说哎呀你不合适什么，你都不怕被浇冷水，你就是还是要，这个才叫全世界服侍主的护照。还有你除了里面感动，你会发现你外面你所喜欢的都是神家中的事工，而且你对神家中每个事工你都有兴趣，你都有负担，那是一个护照。我以前就是这样子，每样都想参加，每样都有兴趣，都想知道，而不会说哦，现在有人派我什么我才做什么。我全时间呼召就是要呼召出来查经，那如果呼召你出来扫厕所呢？如果呼召出来就是要接送人呢？总是车子一直接送来接送去，你必须每样都喜欢，而且每样都不是人家派你，你主动就很有心要去做，这是一个呼召。那有些人哦，在学生时代啊，好有心要全时间服侍主啊，或者说这个参加一个这个宣教大会，啊，那个讲员从非洲来，一讲到非洲有多少人需要福音，啊，然后我们就很被激动，就愿意来到前面，愿意服侍主。那可是呢，一开始上班以后，哇，钱很好赚呐，而且很被公司重用啊，这个买房子也很实际啊，钱很好用啊，渐渐就不再羡慕了。所以全时间护照是要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考验，那个感动会越深越强越羡慕，就是这样。我那时候全时间要服侍主之前，那时候就是到一个地步，就是主啊，为你饿肚子我都愿意，我宁可住在你的殿中做看门的，就做什么都好啦，我就是好像没有所有时间拿来服侍你，我的心就不满足，为你什么都可以放，那是一个呼召，而且实在是荣耀，服侍主实在是荣耀。荣教师有一次讲到那个老牧师的故事的时候，荣教师常常觉得很遗憾，他就觉得那个老牧师如果跟他回答说，弟兄啊，全时间服侍主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实在是荣耀的事，那就比较好。可是他只告诉他很苦啊很苦啊，把他的要全时间服侍主的热情都打下了。当然我也不知道那个年轻人到底主对他有没有呼召，但是呼召是要经得起考验的。还有有关感情的事，如果我们都说啊，今天江姐说只要里面有感动要顺服里面的感动，哎呀那个感动是最准的，哇，你会发现整个教会弟兄都感动的同一个姊妹，那个最漂亮的那个姊妹，她感动都一样的，那个都叫肉体的感动，不是灵里的感动。那个我们在这个里面叫做不叫感动，叫做肉体，不叫感动。所以在感情这一件事，你要仰望婚姻，仰望对象，你不能只说我也很有感动啊，在感情的这件事上，我举一个例子，像有一位姊妹，那是我们在台湾的事。那位姊妹呢，我有一阵子出国服侍，后来我回去，我就发现那位姊妹的灵性很糟，而且呢，到一个地步，她就说她想要离开教会。后来我问她是什么事，原来她就说教会有一个弟兄，那弟兄人很好很体贴，所以呢聚会有时候很晚呢，然后他就说那我送你回家，那送他回家呢，他就在家里就跟他妈妈也聊一聊啊，聊一聊这样子，那这样几次以后呢，这个妈妈就很看上这个金龟婿，然后这个姊妹也很喜欢这个弟兄，而且这姊妹就开始祷告，主啊， 那如果是你的旨意，你让我今天要去聚会的这个车公车上就遇见他，哎，结果公车到了某一站，忽然间那个弟兄就冲上来了，好，就这样发生好几次，很准，就是哦，都那个都应验。可是呢，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那个弟兄一句都没说，一句都没表达，所以这个姊妹呢就很难过。就看起来好像是神的旨意，而且看起来这弟兄好像也蛮喜欢我家，也都对我很好，可是原来那个弟兄一点意思都没有。那所以这个姊妹这样继续待下去，她太受不了了。你知道那个一件事哈，在那悬疑啊，悬疑不清的时候哈，然后你的心又在对方身上啊，那是最苦的，单恋是最可怕的。单恋可以叫一个人发疯，魔鬼常常借着感情的事把很多青年人带到地狱里去，因着感情的事弃绝神，因着感情的事从神美善的旨意里滑出去。那所以后来我知道这件事，我就跟这个姊妹讲，我去问那个弟兄，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让那个弟兄知道你的。所以我就去问那个弟兄，我说哎呀，那个你对我们教会有没有哪个姊妹有感动啊，还有很好的印象啊。他说有啊，我说是谁啊，他就讲另外一个姊妹。那就很清楚他一点都没有。所以我就来告诉这个姊妹这件事。啊，这个姊妹这样一清楚了，他就放下这个感情了，就很好。后来主也为这个姊妹预备一个很好的弟兄。所以在感情的事情上呢，我就给我们这些单身的清新小家们讲到，你不管有多深的感动，或者也不管你有几千个几百个印证，只要对方说他没感动，那就是 no， 那就绝对不是。你知道魔鬼也可以制造很多碰巧的机会，特别一个人，当你喜欢谁，你的情感没有奉献给神过，你没有求神在你的情感上行割礼，所以你的情感常常非常的属天然的情感，很容易就漂浮在某一个人身上，那这个仇敌很容易来迷惑你的，非常容易。我遇过好多个这样的姊妹，有的就说他就觉得是神的旨意，等了四年结果还是没有，等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人家还是没有。还有的弟兄也是喜欢一个姊妹，然后就是哇，求印证，每个印证好灵哦，啊，让我今天在公车站牌遇见他，真的就遇见他，然后就这样，他的印证很多，可那个姊妹一点都没有感动，也跟他讲过了，可这弟兄就不放弃，他还是觉得明明主就是给我有感动，里面有感动，外面有印证，就这样。后来好几年以后，那个弟兄精神病，所以弟兄姊妹要留意，在情感这件事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感情奉献给主，主，我的情感要完全归给你，你一定要在我的情感上行割礼，不要让我爱我所爱，乃要爱你所爱，而且我要单爱你。所以我也劝我们当中的姊妹们，除非弟兄已经跟你表白，请你为他仰望，否则你最好不要心有感动，然后就一直求印证。求了再多印证，为什么我特别讲姊妹们？因为弟兄们在情感的事上100%的顺服神的，不在乎外貌，只在乎神的旨意的，我到现在还看了没几个。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在外州，就跟一个弟兄讲，我说我到现在只看到有三个弟兄是真的不在乎姊妹的外貌，只在乎神的旨意的。那个弟兄本来也是很在乎姊妹外貌的，他是一个条件很好的一个弟兄，就他听了以后，他说江姐，但愿我是第四个，主真的成就耶。后来主给他预备一个姊妹，那么爱主，那么成熟， 可是外貌你实在一点不吸引人，可是它里面那么美，里面那么美，而这弟兄很爱他。所以我盼望我们当中的青年人，你要真实把你的情感奉献给神。如果你的情感没有让神行割礼，你结婚以后你还是有苦头吃的。为什么？你爱漂亮，结婚以后太太都越来越不美的，美容很快就消没了。如果你常常要满足你自己的眼目的情欲，你不会用那个看不见的眼睛去欣赏基督在一个姊妹身上的荣美，那你实在是很可怜，很可怜，婚姻只有越来越没有味道。那世界上漂亮的女孩子一直出笼的，很多的，一直出来的。如果你现在那么注意的是漂亮，将来又有更漂亮的出来。所以我是经过服侍主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中国人那一句话"红颜薄命"实在是有道理。为什么他红颜薄命？因为他就是很美，所以呢，这个刚开始就是那个比较很赶的男生，又爱漂亮的男生就先追他。所以红颜呢，很多时候十七八岁、二十岁就被追走了，就被那种男的追走。那你可见嘛，这种男的到后来就又有更美的出来了。红颜越来越不美了，可是又有很多红颜出来，所以他就一直又被吸引了。我就明白为什么他们比较薄命。可是当然不见得如此，有很多姊妹，如果你懂得保守自己的心，你会分辨，不要只是弟兄男生对你很好很体贴就好了。你不要只是对你好体贴，问题是他有没有值得你尊敬的，他的生命有没有值得你尊敬的，就是你很愿意尊他为头的。如果不是，你怎么有办法一辈子尊他为头？那对你很体贴你就喜欢了，那如果没有体贴呢，你就不喜欢了。那不可能的，结婚越结婚很多时候是越没有办法那么体贴的，大家都越忙。所以在这一切事上，我们如果愿意认定主，认定主，你可以少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今天讲到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件事就是要留意跟随里面的恩膏，顺服里面的感动。那也就是你的生活里面要常常很注意里面这个为当家的，就是一个意念过去你就顺服的去做。你刚开始学习宁可多顺服，顺服错了没有关系，可是你顺服了你才会明白刚刚的顺服对还不对，越来会越明白。那这个包括你在聚会里面的顺服，聚会里面主感动你要起来祷告，感动你要起来赞美，你如果常常说哎哟我声音不好听，哎呀人家会看我，那主每次都感不动啊，就越来越不会跟你感动。所以你要留意常常顺服，在聚会中，在你开车的时候，在你家中，在办公室里，常常留意顺服他。好，那你就越来越能够明白神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更新我心意，好不好？我们需要求神一直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好叫我们能够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意。我们起立唱，
Peace.
向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说，父啊，我来了乃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你为我造了这个身体，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主啊，更新我的心意，让我不是都要找我所喜欢的，我乃是要成就你的旨意，让我向你。我们再来唱，更新求，好不好？我们举起手，向着主唱，举起手，在主面前陈明我的心意。